和号三 C 七 dash 一教室115课程名称从基督信仰浅谈安乐死 and 自杀讲员蓝调罗神基督教会讲员熊胜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午安。我不知道刚才你听到我们那个善存姐妹介绍的课程的教室的部分，你有什么想法啊？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我可能要选择另外一堂，因为他刚解释这一堂课是熊牧师的安乐死的自杀。我觉得这个课题我会有点紧张、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从基督信仰浅谈。安乐死和自杀，所以这个是从基督信仰，而不是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哈。所以请大家不要太紧张，我们应该不会有太可怕的一些出现。我的 PowerPoint 出来吗？还没有哈，慢慢来。好，还得 copy 一下。中国人说好事多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快的稍微提一下子。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从基督信仰浅谈安乐死和自杀。这个课题事实上本来不是我要讲的，因为当初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确定题目，本来我讲另外一个题目，但在六月初的时候发生了三件都非常特别的事情，让我觉得说我们需要谈这个事情。对，就在那个礼拜，台湾有一位篮球国手，也是篮球的教练，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体育的主播，叫傅达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听过这个名字，听过哈。傅达人在六月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自己选择了安乐死，他自己选择去安乐死啊。所以对于台湾的基督徒，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安乐死？安乐死究竟是什么？安乐死和自杀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所以这许多的问题造成许多人影响。然后那个同一段的时间有很特别的，就是一个叫 Case Pad， 就是做女性的包包的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师或者一个品牌，然后出现他的一些问题。好，所以我们就这里就看到哈。所以在前头夜明正身啊，这个课码是三 CT 九 Current Topic Number One， 然后教师115，然后我的名字叫熊胜华，然后。讲这个上头都写，这是我们大会要求我们每一个讲员要做的部分，所以很快的解释一下子。然后下头我们就介绍一下熊牧师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啊，一点经历。我自己大学时候念的是心理学，然后1982年来美国念实验心理学，拿到心理学硕士。1985拿到实验心理学硕士，然后1985去Arizona 的 Phoenix。念我的认知心理学，然后到93年拿到认知心理学的博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申请一些护照，就慢慢清楚确认这个护照，所以毕业的那一天就确定去神学院接受装备，所以那时候进了 Western Seminary 的一个 branch， 在 Phoenix 的一个 branch， 后来成为 Phoenix Seminary， 然后拿到 MD， 念的是这个大学硕士和婚姻和家庭辅导方面的一些特色的部分。然后下面稍微再解释一下的熊牧师的一些背景的部分，有人讲说你先自己坦白出来哈，所以没有把这个弄高一点。所以我自己感谢神有机会在台湾的时候在张老师做心理辅导5年的工作，然后在宇宙光杂志社有5年的工作，然后那个同一个时间同时宇宙光叫我去做一个帮派辅导，叫做我们咖啡屋，有5年的时间的机会在那里接触帮派辅导的部分。然后1982来了美国之后，85年到 Arizona， 后来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有一个直升机在大峡谷坠毁，所以造成他们人员的伤亡，然后受伤者需要特别的心理辅导，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就被 call， 被邀请进去在 Arizona State 的 Hospital 做了半年的心理辅导。然后大学呢，博士还没有念完的时候，我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我就进了拘留所。并不是我犯了什么罪，因为 年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局在肯塔基在 Arizona 那里成立一个拘留所，因为有许多从中国偷渡过来的被抓到，需要心理辅导，但是他们一直不容易找到中英双语的这个心理辅导，因为那时候是在 Arizona 那边，所以他们找不到人之后，就把消息放到教会里头来。然后我的教会的牧师就问我说：“熊芳华，你要服侍神对不对？”我说：“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保罗曾经在监狱里头写的监狱书信？”我说：“牧师，你要讲什么就直讲吧。”那他提到这个需要，后来我就神也给我在感动跟引导，所以在阿拉斯加的拘留所里头有两年的心理医生、心理辅导方面的服侍，然后时候满足，神的日期到了，神的时候到了。就出来，然后到 Kentucky 去牧会，有两年的时间在 Kentucky 的 Lexington 做传道人两年半，然后2001年来到Glendale California， 在 Glendale 的 Church 做牧师，一直到现在，所以17年的时间。然后这中间去年开始有机会，所以让我能够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做一点客座的老师，教他们 Christian Counseling。和他们的教牧博士班的 Pastoral Counseling 的课程，所以让我能够觉得说神还愿意把我一点点的学习能够去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不多扯太远的部分，今天题目是从基督信仰浅谈安乐死和自杀，所以不是熊牧师的安乐死和自杀，是从基督信仰浅谈安乐死和自杀。我相信许多人可能认识这个包包，有没有看过这个包包或者类似的包包？叫什么牌子 ？Case Spade， 然后有些人叫做 Katy Spade 啊，就是 Case Spade。那在这个包包上面有许多的故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家里头有这个品牌的包包？有不少人有啊，我没有，我只是问一下。那这里头就提到这个包包设计师叫做 Case Spade 啊，他的名字也就是这个世界知名品牌的名字，所以一模一样的名字。然后他的设计是明亮，色彩明亮，然后很可爱而且幽默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轻奢时尚的一个代名词，就是不是一个很 heavy， 不是一个很重的一些特色，它有很现代化、很流行化的部分。然后他在1996年开了美国的第一家店，然后到2017-18的时候，他已经在全世界有超过300家的分店。然后这一位设计师 Case Spade， 他一直虽然事业很成功，但他一直被精神疾病方面所缠绕。他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躁郁症，就是称为 bipolar 啊 ，manic depression； 另外一个是焦虑症 anxiety 的部分。然后因为许多的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完全的细节，她的丈夫后来离开她而且离婚，然后在许多的挣扎里头，她的姐姐愿意陪她，愿意帮她，甚至愿意跟她一起住精神病的医院，希望帮助这个妹妹。那事实上她也曾经答应，但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这个 Case Spade 她最后一刻打退堂鼓，然后在2018年今年的6月5号她就自杀，他就自杀，而且自杀成功。对，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年龄只有55岁，是一个让人很扼腕、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可能对华人的冲击还不那么大。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说哦，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等到我看到下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有些事情让我不得不注意一下的。有多少人认识这个人是谁？弗拉人，这是弗拉人啊。然后如果我们看下头富达人的生平，那这个字比较小一些，不太容易看得很清楚，但原则上他几个比较大的特色，他曾经是台湾的篮球国手，他是篮球的教练，他是知名的体育主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小的时候听过所谓的红叶少棒，然后转播的时候许多时候是富达人转播的主持人啊，所以从台湾长大的都从某种程度跟少年棒球就多少有相当的一些接触。他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人士，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处，非要认挣扎，他后来得了胰腺癌的时候，胰脏癌的部分，他的胰脏癌导致他有严重的腹痛，他 他每一天需要使用吗啡，他要喝四次的摩啡，吗啡每次40cc， 是一个相当重的剂量。他如果这个吗啡的用量如果用的少了一些，他会痛，他会非常痛，痛得他没有办法忍受。如果他这个吗啡用的多了一些的时候，他说他站着都会睡着，他站着都有可能会跌倒或者有呕吐各方面的问题。就在2018年6月7号他选择安乐死结束他自己的生命，那时候他85岁。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刚才那个 case pad 他是6月5号，然后接着6月7号另外一个我们华人所熟悉的一个朋友过世了。然后另外我们在美国的年轻的一代可能会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叫做波登啊，这个人是波登。那他的出名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下头那个相片的部分也写了 CNN， 他跟 CNN 有特别的合作的一些节目的部分。所以这个节目写的波登不是有显示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厨师叫做 Anthony Bourdain 啊，然后他喜欢探险，他喜欢吃香喝辣啊，我们也都喜欢吃香喝辣，然后他很喜欢去冒险和旅游的部分。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啊，《厨房档案机密》，《厨房机密档案》，他是 CNN 的知名主持人，然后是美食的主持人。然后他主持一个节目叫做 Parts Unknown， 所以带人去探讨、去经历、去了解一些你所不熟悉、所不知道的、你可能会好奇的部分。那在2018年6月8号他自杀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年龄只有61岁。所以就在那个礼拜6月5号 case pad 自杀，然后6月7号傅达人安乐死，然后接着这个 Anthony Bourdain 他选择自杀。6月8号一个礼拜发生三件事情，那一个礼拜就让我觉得说，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成为一个学心理学做心理辅导的一个这方面的，所以说使用的一个器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能漠视，我不能不认真去看一些，所以就开始花一些功夫去做研究、去做了解的部分。在这里有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们稍微了解啊。自杀是美国排名第10位的死亡的原因，自杀是美国排名就是进入前10名造成死亡的主要的原因。然后从1999年以来，美国的自杀的比例增加了30%，所以就是差不多20年间的时间，美国的自杀比例增加了30%。虽然科技进步，虽然很多东西都进步，但事实上看见人的挣扎、人的痛苦更高、更大、更难、更苦，然后死亡，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增加了30%。每一年有接近45000人自杀。每一年自杀成功的45000人，但是每一件自杀的案件背后可能有25件是自杀未遂的这个案件，所以非常可能美国一年就有超过100万人企图自杀。每一年美国可能超过100万人企图自杀。圣经里头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在这里是万人，而且是百万人就将选择结束。所以想想看，如果神的心里头会怎么样子的难过。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去思想说，关于自杀的部分提醒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在自杀的冲击下指出几个重要的议题。第一个，人们都受了伤，自杀的这个大的一个冲击当中提醒我们，人们都受了伤。自杀的原因是因为受伤，是因为痛苦，是因为绝望，每个人都受了伤。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的一些挣扎、难处和混乱，人际关系很难相处，经济的问题也是充满了压力。许多人当我们到了60岁以后，就发现天无百日晴，人无百日好或者健康啊，所以我们的健康已经开始面对挑战，我们的健康没有办法一直永续健康下去。如果没有意向，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心中的话，帮助我们胜过这些痛苦和挣扎，甚至胜过未来的一些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导致一些绝望， 就放弃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到这个自杀里头人受伤的负面一些影响的部分，是现今社群这种媒体和舒适文化，所以我们都受到这些影响。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你手上你的手机里头有 LINE 的举手，来，有 WeChat 的举手，有 text message 的举手，有手机的举手。后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不太可能不碰这些，对不对？即使你不碰，你的孩子、你的亲戚都在用这些，你不能不碰，否则你就怎么样，就跟他们脱离了，就 disconnect， 就 disconnect。所以这是一个社群媒体、社群这种网络的方面的一个时代，然后也是一个素食文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在南加州或者加州很特别的一个 fast food 是什么？他们如果从中国、从台湾来到美国，都会请你带他去吃一个店，叫什么店 ？In and out。有当然没有去过 In and out 的都没有啊。如果有人举手，这边我带他请你去吃一点。In and out 啊，是这？你说他真的有很特别吗？我觉得是还不错，但你到底有多特别，我还没有把握啊。那是许多年轻人喜欢的部分，素食文化。然后人们都希望事情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然后希望马上就要，马上就要。当他要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要。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候，好像觉得没有时间，就浪费在那些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上面。对别人，有时候对自己，都失去了耐心，很可惜的事情。所以非常可能在这些素食文化、社群媒体照自己的意思要成就，马上都要到，好，这些使得人们的痛苦就更加没有办法忍受。当他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选择 take an easy way out， take an easy way out 就是什么，就出去了，就自杀。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状况当中，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应对的对策的部分，现在比较浅的部分。首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友善的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许多时候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美国都觉得说，我们周围不见得很多我们认识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保持比较冷静或者比较沉默，然后不知不觉有时候别人觉得我们很冷酷。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在教会里头，在我们认识的环境当中，可以更友善的去对待我们彼此，让我们更多的笑容，更多一些 greeting， 更多一些问候的部分，然后让我们愿意花时间去探望，去倾听别人。我前两天晚上深夜11点收到教会一个姐妹发了一个消息，说她哥哥有些问题希望我尽快去探访。我说好，你要告诉我一些资料，所以你给我一些资料，我们正在安排要去探访她的哥哥。让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体贴有同情的心去跟别人共处一段时间。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别人的问题他自己都解决不了，我解决了解决不了，我也解决不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碰到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办？去问专家，有时候专家也解决不了。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选择逃避，我们选择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没有答案，所以我不想去面对。但是如果你愿意真的陪他走一里路，你陪他一段时间，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让我们愿意能够跟他一点空处，花一点时间，然后就可以帮助这些脆弱的人，可能也包含我们自己走过人生的一些挣扎和一些软弱。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更提醒我们，如果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只有你是你人生的主角。我们人生总会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欢笑会有泪水，不论处于任何的状况，不论任何的难境难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绝望， Never give up， 任何状况之下不要放弃，不要绝望。因为很有可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神施行奇事，神施行他的自己的神迹，彰显他自己的能力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就看不到神迹了。如果我们选择结束，就在这个时候选择画一个句点，你就看不到下面是自己的座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基督信仰当中更认真的去看这些问题。但我们等下去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角度，从不同的角度更全面来看。 所以在面对别人的这种痛苦和沮丧的时候，学生帮助我们不去轻忽别人，不要轻轻忽忽。在旧约圣经里头，神最大的责备，对那时候的先知的责备之一，就是你们轻轻忽忽就对那些受苦神的百姓说好了，没事了。 No， 别人仍然在痛苦，别人仍然在挣扎，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认真一点？为什么不愿意多花点时间？为什么不愿意花一些功夫？所以关键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是只看眼前的问题，不只是看现在的难处，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每一个生命都有意义，每一个生命都有意义。有人开玩笑，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到垃圾，最起码每个礼拜要到垃圾，对不对？但是他们说，你相不相信，只有人会制造垃圾，上帝不制造垃圾。神所造的每一样都有用处，神所造的每一样，每一个人各安其事，成为美好。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有他的智慧，神有他的安排，所以生命都有意义，然后也都有无限的可能。自杀不仅会伤害那些爱你的人，也会破坏你为你自己人生做美好见证的机会。所以自杀某种程度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们等下还在提其他的一些问题的部分。所以在这里，在面对许多的挣扎各方面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在最深的绝望当中，就算帮助我们能够抱持正面的期待，让我们仍然存着盼望，让我们仍然有盼望。在最深的绝望当中，仍然持着正面的一个期待，仍然选择希望，努力相信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不论黑夜有多漫长，白夜白昼白天一定会来到，逆境会帮助一个人更坚强一些，逆境会帮助一个人更坚强。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有孙子的，有孙子的举手，也不知道有孙子了。我有三个孙子，有人问说你三个孙子都是男的，我就想一想，我刚刚讲是孙子还是女的？对对，三个男的，那三个都是男孩。但是我们就发现三个孩子当中，他们各差两岁，个性也不一样，三个都不一样，三个孩子三个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思想说，怎么样让这些孩子能够后头想到逆境能够让他坚强一些。所以在有些状况当中，对孩子要给他一些磨练，要给他一些让他学的一些功课的部分，帮助他能够成长。最近我们在看一本书，叫做《男子汉养成术》，就是帮助男孩子成为一个 boy， 将来成为一个 man， 啊，帮助他能够成长的部分。所以这是一个不只是我们祖父母对晚辈的一个期望，会不会有可能是上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坚强，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在这些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视角的转换，我们这个 perspectives， 我们的这个观点的部分，如果能够转换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 perspectives 转换的时候，有可能就让悲伤化成为力量。然后因为知道人生是珍贵的，所以不能只看眼前的困境，必须再放眼在未来，你知道人是有贵重的价值，人生是有意义的。人是有贵重的价值，人生是有意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从基督教信仰的里头来看一个人的价值。所以下头开始我们慢慢会提到一些冲击的部分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这个电影，有一个从真实故事所改编成的电影叫做《死亡医生》， You don't know Jack， You don't know Jack，是这个 Jack 医生，他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他帮助了130多位重症的病人进行安乐死。最后这个 Dr. Jack 他涉及二级谋杀的罪，被检察官起诉，然后在 Michigan 他自己的州的法院里头判刑，他要处10年到25年的有期徒刑决定。然后他一直在鼓励推广的，他在做的这个安乐死的概念， 最后一直没有被他自己所带的那一州 Michigan 那一州的州法所采纳。所以即使有这样子的故事，即使有人做这件事情，并不代表真的被大家所接纳。当然他有他的理由，有他的一些，有他的想法，有他的 perspectives， 我们等一下会慢慢提一些哈。那我们来看所谓的安乐死的部分，美国只有少数的州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绝大数的州，绝大部分的州仍然是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因为安乐死的合法性牵涉到哲学、宗教、伦理学、医学、法学、社会学许多的层面，所以这个议题就像死刑一样，或者像堕胎一样，很难得到社会一致的共识。猜猜看，在加州安乐死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猜猜看，加州安乐死合法还是不合法？加州安乐死是合法。加州安乐死是合法。我查了，我查了，我也很一样，我并不支持安乐死哈。虽然刚才有人报告我的题目是熊牧师的安乐死，对不起啊 ，no， 真的啊。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所面对的文化，跟基督信仰已经开始会有相当多的低廉，相当多的差异，相当多的不同的部分。所以我们更需要对这个议题稍微有一点了解，将来面对一些挑战，面对别人的一些问号或者讨论时，我们知道怎么样回答。在这里有一个安乐死的小档案啊，也是字很小很小，我想把它放大，后来发现因为它是图档，没有办法，我想把它 copy 出来，时间不够，没有把它 copy， 那我就稍微读一下啊。安乐死，它的英文如果我念的没有错，叫 euthanasia 啊，这个字我很少念，如果念错，请你原谅，就 euthanasia 啊，这个字是来自于希腊字，它指的是一种好的、温和的、温柔的死亡。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死亡也没有温柔的，死亡也没有好的，值得讨论的部分。目前在全球少数的国家的合法的形态主要有两种，这样关于安乐死合法的形态有两种，第一个是叫做自愿的安乐死 voluntary euthanasia， 好，就是在意识清醒的病人，在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他的病没有办法痊愈的时候，他痛苦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他可以跟医疗单位去寻求帮助，要要求医疗人员协助他服用或者打一些特别的药物让他过去。这目前这种 voluntary 的 euthanasia 只有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加拿大这几个国家是合法的，其他国家都没有正式的啊。这是另外一种叫做协助或者陪伴式自杀，等一下我们会放出细节的部分，叫做 assisted accompanied suicide，这是与自愿安乐死的，这跟上面那个自愿安乐死的差别，它是在于这个医疗人员只是帮助当事人提供他的处方，提供药物，然后由神志清醒的当事人，这个病人喝下或者按下注射的药物，然后结束他自己的生命。目前在瑞士，在美国的 Oregon， 美国的华盛顿州 Washington State， 然后 California，还有 Colorado 这几个州是合法的，所以这是有条件的，叫做 assisted accompanied suicide， 是在加州是已经被接受，虽然我们都觉得遗憾。所以这里头让我们把刚才的东西更深入点来了解，安乐死究竟是什么？安乐死，什么叫做安乐死？我们若认真来看，安乐死的目的是要让死亡变得没有痛苦，让人避免肉体的痛苦。然后这里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积极的安乐死，一个是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是制造死亡，借着拿走生命来避免痛苦。好，所以积极的部分就是你需要 actively do something， 你需要 actively do something， 就是你主动的做一件事情把它生命拿走。好，那消极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是容许死亡的发生，借着容许死亡的发生来避免痛苦。等一下我们会提什么叫做积极和消极的比较有例子的部分啊。所以安乐死分好几种形式，然后安乐死究竟什么，在这里还提醒哈，这里有两种，一个消极的安乐死有两种，一个叫做自然的消极的安乐死。 对不起啊，如果你觉得很复杂，在礼拜六的下午搞这个转来转去，那你就知道，所谓安乐死本身是 very complicated， 非常复杂，里头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解决的部分，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自然的消极安乐死就是停止给予非自然的维生因素，比如说像人工吸肺，那医疗的器材就容许死亡的发生，所以自然的消极安乐死就自然就是说把不自然的东西拿走，把人工东西 remove 那些 artificial 的东西，让它自然，它慢慢的就死掉或者自然的就死掉啊。那什么叫做非自然的消极的安乐死？就是故意停止给予自然的维生因素，比如说停止给它氧气，停止给它水，停止给它食物，然后让死亡发生。因为原则上我们一般称为空气、氧气、水和食物是维生基本需要的，你不需要到医院，你都应该想办法拿到这个部分。但如果是人工吸肺、心肺啊，或者说那个医疗器材，那是到医院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不供应他基本的需求，就让他过去，那这个叫做非自然的消极的安乐死，就是说明明应该给的我们不给，然后让他慢慢的过去。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值得商榷的部分、讨论的部分。然后啊，这里稍微做一个表格来看的话，就发现这四个表格的啊，积极的安乐死左边的部分就记得拿走生命，然后他可以不需要面对死亡。然后消极的部分就是只是容许死亡就这样切入他的人生的旅程当中，然后有自然或者非自然的方式，然后他慢慢的过去。这些细节在如果法律的层面、医学的层面还谈得很细，我们今天不谈那么细的部分，让我们知道说所谓的安乐死是一个比较复杂，需要我们多花些时间去了解的部分。然后关于安乐死的执行，分为两个主要的形态，第一个就是自愿的安乐死 voluntary 的 euthanasia 啊，就是意识还清醒的病人，他在没有办法得到真正治愈的机会的时候，他痛苦又很受不了的时候，要求医护的单位让他能够服用药物或者打针，让他结束他自己的生命。这个叫做自愿的安乐死，就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自己同意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协助和陪伴式的自杀哈，那复杂人士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 assisted 或者 accompanied suicide。与自愿安乐死的差别就是，这个时候医护人员、医疗人员只是提供一些药物，准备好一些东西，然后由这个神志清醒的当事人他自己 take action， 吃那个药、喝那个毒药或者打那个针，然后把死亡引起来。所以这个是他叫做自杀，某种程度是 assisted 或者 accompanied 的 suicide。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在人的思想上面，包括神学部分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啊，自愿的安乐死是自己人自己当事人自己选择愿意死亡啊，非自愿的安乐死是当事人没有表示自己要选择死亡。所以这里头这样子的比较时候会发现，自己引发的死亡那是和自杀有多大的差别呢？那当事人行动造成自己的死亡，这难道不是自杀吗？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难道不是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非自己引发的安乐死，这如果医护人员做一些事情让他死亡，这是不是杀人呢？这是不是杀人呢？所以在今天来讲，美国的医生除了那个 Dr. Jack 他这样做以外，其他几乎大部分 99.999 的医生都不愿意做这个非自己引发的安乐死，因为他觉得说这感觉是一个 murder， 是一个杀人，是一个谋杀，是一个杀人的部分啊。所以这些东西是让我们去认真思想，特别将来我们的人要面对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将来或迟或早我们都要可能面对死亡，然后不只是我会面对，我周围的亲人比我大的比我年轻的都有可能面对。我今年我父亲93、94岁，所以我只知道那个时间越来越近，所以很多东西我需要跟你讲，想得很清楚，将来有一天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做，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不那样做。从人情，从中国的文化，从神经的原则各方面，我都想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去开始去思想所谓的价值观的问题哈。一般人的价值观，一般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他不认识这位神，他不知道有创造的主宰，他不觉得人是被造的，他不太愿意接受圣经神所写的这所有的话语，他不愿意接受神的价值观。然后在非基督徒当中，大部分是人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是人自己决定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喜欢的他觉得好，他不喜欢的他就没办法接受。可是如果从基督徒的角色来看，基督徒的价值观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创造我们的主，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是受造的，然后我们肯定神的价值观，然后我们人来寻找，来明白，来遵守神所定的价值观，我们来发现什么是正确的，然后认真去做。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别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把它并排并列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基督徒的价值观上几乎在这几个重点部分，是不是有创造主，是不是造的还是被造的啊？然后神的价值观，然后我们究竟什么东西才是标准，有没有绝对的，我们跟非基督徒可能有很多是不太一样。虽然有许多的非基督徒他们是好人，甚至可能在某些言语行为方面可能比我们更好，但在某些根本的部分 fundamental 的部分有一些不同，让我们警觉。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更深一层去看这赞成安乐死的理由。在这个时代当中，仍然有不少人赞成安乐死，他觉得安乐死有他的理由。第一个是让人可以尊严的去死，是他的 rights，他的道德的权利 human rights， 他可以尊严的死，而且是法律对他的隐私权的一个保障。对于受苦的人，这是一种仁慈的做法，这是他们讲法，不是我讲法啊。然后对于受苦的亲人，这也是一种仁慈的做法，解除家人沉重的经济、精神和各方面的一个负担，也减轻社会的一个重担，这是合乎人道的做法。这是赞成安乐死他们的 perspective， 他们的理由。那不赞成安乐死的理由也有很多的理由啊。第一个他写到说，那我们看，如果不赞成安乐死，第一个就是觉得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因为出埃及记讲得很清楚，不可以杀人，然后法律没有给我们杀人的权利，不只是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然后让别人去死亡哈，杀死那些受苦并不真的是人道的行为，杀死那些受苦的并不是真的人道的。然后另外痛苦里面有可能可以学习到许多的功课，然后生命是无价的，然后为求目的不可以不择手段，有些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那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可以有目的，但是那个过程那个手段人是很重要的，然后人不是动物，人不是动物，有许多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在这许多讨论当中，我们就慢慢回到更深层的部分。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第20章13节到17节，讲到十诫，前面几节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然后接着讲到我们要孝顺父母，这是人伦关系，人际关系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除了孝顺父母之外，下头写的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证见证人，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钱财，所有的东西。那在这所有的部分，不可以杀人也第一个，啊，所以这是神的命令。那我们警觉，我们所看到这个圣经是第一个是神的命令，这是神对于我们人和人相处的这个关系第一个或者最重要的一个禁止的命令。神说 no， 神说 no，don't kill，no kill， 啊，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那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遵守。我们需要遵守，所以这是出埃及记20章部分。然后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使徒行传17章26节，保罗讲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我们的年限是神已经定准，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在神的全知全能当中，神已经知道，神也安排了我们这一生的年限。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人大部分没有办法 forever and ever， 除非主来的时候我们立刻改变，那是另外一个好。所以这里让我们警觉说，这是神为人所安排的，这是神的安排，我们需要尊重。 神给我们的年限我们要尊重，不要自己去 cut短，自己不去 cut short。 然后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内讲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神的大能。我们的生活，我们动作，我们存留都用神的大能托住我们，用神的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可以有动作，让我们有生活可以存留下来。所以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安排，我们需要尊重而且需要顺服。神给我们存留的时候我们就留，神说我们要存就存，神要我们留就留，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听他的命令。然后在罗马书5章3节到5节讲说，因为知道患难是忍耐，忍耐是老练，老练是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在这里是我们许多人所熟悉的经节啊，患难生忍耐，这种伤悔或者这种各方面的困难当中，让我们能够有 patient 啊，忍耐生老练。那在中文的文字里头，这个老练有时候可以说是好，也可以说是坏啊。英文圣经 NIV 这个老练它翻译什么 ？character 啊，所以 patience 就 character。我的时间到了吗？我听到人打钟了，还没有，再看一下，你的时候到了 ？No， 哪页？好，所以神让我们在忍耐当中 build up 我们的 characters，build up 我们的品格 ，build up 我们的性格的部分，这个重要部分。然后老练神盼望，这些 character 就带到我们能够真的去盼望神，在神的里头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神。我们的真正的盼望在神，而不在那个物质的部分。然后有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啊，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重点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有神的慈爱的扶持，不完全是我们受苦挣扎就一定有益。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神的慈爱在里头，很多时候受苦后来可能会带出另外一个负面的态度，一个极端的一个性格，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慈爱和智慧，帮助我们在这其中成长。神不是冷酷的，神不是残忍的，我们需要信靠和顺服。然后下面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都遇到许多的事情，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事情，特别人生大事，死亡是每一个人终极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遇见的试探当中也包含我们要面对死亡的事情，这个仍然是我们有可能给承受，真是信实的，不会让我们承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要为你开一条出路，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如果神没有帮我们开出路，我们可能走不到今天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开了出路，好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在这个境界能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不是冷酷，神不是残忍的，神会纪念我们的有限，神会纪念我们受不了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出口，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处理。所以我们仍然需要的信靠顺服。然后更给我们许多的安慰的部分，在16章14节，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就说，直到你们年老，神仍然这样做照顾我们，直到我们发白，直到你们发白，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头发白了，看见我头发白的比你们多哈、哦，发白，神我仍然怀揣，就像抱你的一样，说神说他已经照做，他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所以你看最后面几个有三个必哈，神必然保抱，必然保护，必然抱着你，神必然怀抱，神必然把你抱在他的怀里头，抱在他的胸怀里头。神也必然拯救，神也必然拯救。所以三个必，他们说在希伯来文的文学或者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上，他没有所谓的这种 最高级和比较严重中啊，就 good, better, best。在他们的文学当中，如果很重要，就是要连续讲三次。他不会说你是最漂亮的，他说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这个最漂亮啊。所以这希伯来文的表达方式在这里有三个比提醒说，神不会抛下我们，神不会忍心让我们在那里咬牙切齿，找不到出路，痛苦被折磨。No, 这不是神的计划，神有他的计划来照顾我们，神有他的终极的计划，他要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他要来保护我们，他要来照顾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神是有计划的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终极挑战的时候，相信神是有计划，神是有智慧，神是有慈爱，我们去信靠和顺服。然后最后一个终极权柄的部分啊，在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在讲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神的主权，终极的主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越权，我们警觉我们只是受造的，我们要服在造物主的手下，让我们相信他，顺服他，而且经历他的大能。让我们不越权，让神的主权彰显，让神的慈爱彰显。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让我们在圣经的真理部分先有基本的认识和打好基础，然后我们就可以一步步的往前迈进。然后在这里，当我们面对所谓有些人自杀，有些人选择安乐死，那另外一个 option, 另外一个选择性叫做安宁疗护。在美国，在许多地方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包括台湾 hospice, 我听说在国内也是很普遍的，开始在谈叫 hospice 啊。所以安宁疗护，安宁疗护的意思是照顾这些病患或者长辈们最后的一程，不一定是长辈才走最后一程，有些时候年轻他就要走最后一程啊。不用药物，不使用药物让死亡提前发生，也不用插管去延长痛苦的时间，重点在于协助患者去控制他的疼痛，减少他的疼痛，控制那个症状，然后陪伴还有安慰那个受苦的人或者临终的人，让他顺利的、很平安的、很宁静的走完他的人生的旅程，叫做 hospice, 叫安宁疗护。所以我们中间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很好，如果我们中间还不是很熟悉，我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上网 Google 多了解一下，将来我们迟早有可能要面对，我们周围的朋友们也有可能要面对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资料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在这里安宁疗护汉前头的所谓的这种安乐死都面对一个问题，都处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会对于疼痛、对于痛苦这种恐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怕痛的，我们昨天有多少人做过骨髓穿刺 spinal 的这个，没有人不怕痛，对不对？没有人怕。他们说即使那些打仗的那勇士将军啊兵，到了医院要打针或者抽血的时候，怕不怕？怕。他们那种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但是碰到一根针就逃避多。所以在这里对于痛苦的恐惧，一般来讲说每个人都会怕痛，每个人都怕疼，但安宁病房的病人，极度疼痛的病人并不真的很多，不算没有，不多，多半的是身体上的虚弱，是他身体上慢慢慢慢的这种 deteriorate 下去啊。所以安宁疗护的部分，它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把痛苦减到最少，让他有尊严的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然后在这里对于疼痛的恐惧啊，对于疼痛的恐惧，通常安宁疗护他们的做法就是某种程度是为了让病患放松，他们就解决这个疼痛的部分，而不解决生命的部分。所以不是去拿走他的生命，而是拿走他的疼痛。一般来讲80%以上的疼痛是有可能可以控制，可以控制，而且可以大幅减轻那个痛苦。真正的困难在安宁疗护，在许多 terminal ills 或者人生最后一程，最大的困难也是心理和灵命的困难，心理和灵里头的一个问题。许多时候连医生连牧师都很难帮助，所以寻求生命的结束，它不一定真正只是身体的困难而已，不一定只是身体的痛苦， 有可能他心理和灵力上有很大的挣扎和痛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问题不只是看一个层面，让我们看真的像三 D， 有身体，有心理，有灵力的层面的部分。所以在这里对于疼痛的恐惧的部分，安宁疗护也解决这个部分呢、啊。有些患者对于疼痛是很敏感的，有些患者对疼痛真的很敏感，如果诊断，如果医生的诊断确定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痊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执行所谓的临终镇静，就是施行麻醉，就是用麻醉药品帮助他慢慢进入麻醉，如果他正在痛得不得了的时候，进入所谓真正的 very deep 的 coma， 帮助他进入 coma 的状况。所以死亡不会提前的临到，但他的痛苦可以减少很多。所以这里头有时候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点类似，在这里他是减少那个痛苦，借着麻醉，借着镇静的方式让他进入口马，然后平静的走他当走的道路。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它对比一下子啊，安宁疗护和安乐死，安宁疗护和安乐死方向好像有点类似，都是处理人的终极的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对不对？我们都要面对死亡的部分，方向看起来好像类似，但是安宁疗护和安乐死这一个关键性的重点做法上面是非常不同的。安乐死是用人为的方式提早结束患者的生命，让患者少受痛苦。这一张 PowerPoint 空间不够，我就没有写出安宁疗护。如果你去看同样的后面两行哈，这个安乐死是用人为的方式提早结束，那安宁疗护呢，也同样的用一些人为的方式，但不去提早，不去提早结束患者的生命。所以 do nothing 关于这个人生命的长短，不去伤害他，不去救他啊，只是让患者可以减少痛苦。所以这里的差别是，你要不要动手拿取一个人的生命，还是你是动手拿取他的痛苦，那个疼痛的部分啊？这里头让我们去思想。我在这里先解释一下，我没有作为任何一个安宁疗护的代言人或者推销者啊，所以我不是推销的部分。但在这里，语言上就提醒说，圣经里头说我不可以杀人，让我们警觉这部分。而且另外，将来我也要面对人生的终结，我该怎么面对的部分。所以在这里慢慢的让我们警觉，我们不止自己的部分，还有包含别人。所以有一种说法，有一本书里头讲到说，人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人不是一个 isolated 完全的海中的一个小岛而已，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行动必然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不只是你的家人，不只是你的同事和朋友，不只是那些医护人员，还有所有认识你的人，还有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会受到你的决定和你的行动所影响。然后在社会中的这个人际网络是联动的，身在其中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时代当中，牵一发而动全体。虽然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是当你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些影响的部分。所以让我们警觉，我们除了自己以外，我们要考虑到圣经曾提到说不要去绊倒别人，不要去绊倒别人，特别不要去绊倒那些心情软弱的，或者我们所爱的，我们不愿意伤害的人，不要去 hurt 他，不要伤害他们。然后下面一个人提到说，人不是一种孤岛，人的行动决定是关系到整个的社会，不论你做或者不做，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这个联系的效应，就像一个石头丢到池塘里头，那个水波就开始往旁边震荡出去，一定会影响，而且一定会传递出去，一定会造成更多的影响。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观点都非常重要。如果安乐死被基督徒采用的话，如果基督徒可以接受安乐死的话，那些非绝症的人他们选择自杀的比例就会不断的上升，因为如果我们基督徒觉得可以选择的话，那他也可以选择。所以很多时候让我们考虑一些事情，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而已，我们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来交账。所以下面还提到说，人不是一座孤岛，当你决定要勇敢的对抗病魔，其他的人会看到你的勇气和忍耐，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决心会受到你的这种 决定来鼓舞，他们会被你所鼓舞。当你决定要放下一切的时候，当你说 give up， 你放什么，他们的信心和决心同样都会被消除。因为这个世界不只有你一个人受苦，也不只我一个人受苦，很多人都在受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解决我们的一些决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一些行为，事实上在影响别人，在造就别人，也有可能是绊倒别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的更认真的做一点点的结论来看的话，基督信仰和安乐死究竟怎么看呢？基督信仰，从基督信仰怎么看安乐死？但在这里我没有把自杀摆进去，某种程度也包含自杀。基督信仰跟安乐死和自杀的看法，第一个，圣经指出不可以杀人，圣经指出不可以杀人。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 argue 这个 statement， 因为这世界里头很清楚写的不可以杀人。第二个，让我们解决，我们需要把主权还给神，让我们把主权，生命的主权还给神，让我们信靠顺服这一位有慈爱而且是怜悯的神。他不是一个残酷的神，他不是一个喜欢虐待折磨别人的人， no， 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我们所信的神究竟是什么，将来有一天我们将来知道面对人生的终结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清楚我们的神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然后另外，当我们自己在面对或者特别别人在面对的时候，焦点不在于理论或者讨论，不要花太多的功夫去讨论争论或者用各种道理去说服一些东西。让我们警觉，我们都是灵舍的照顾者，我们都是灵舍的照顾者，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帮他一点忙，提供一些东西帮助他，可能是一张卡片，可能是你煮一碗面给他，或者见面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或者让他有机会到你家休息一下，跟他讲说我帮你看一下家。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灵舍的照顾者，神把我们摆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神肯定要使用你，使用我们做一些事情，也让我们在一些过程当中积极的寻求神，寻求人的帮助。有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去寻求帮助，有时候我们要鼓励别人去寻求帮助，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帮助他去寻求帮助。可以去找牧师，可以去找医生，去找专业的一些能帮助他的人，可能是 hospice， 也可能是其他部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警觉，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许多，我们不是自己 self-sufficient。No， 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彼此的部分。基督信仰和安乐死还提醒我们一些部分啊。那如果安乐死和自杀这个悲剧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怎么样面对正在考虑用安乐死或者自杀结束生命的这个当事人，或者他的家人和他的亲友，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所以当别人还没有 take action， 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的时候，正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不一定说出来，那你可能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在挣扎，因为这个越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辛苦的部分。让我们解决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怎么样去讨论一些东西啊？让我们解决人的生死的主权在于神。第一个，让我们能够为他祷告啊，我们的主权在于神。然后另外跟前面有点类似啊，我们不能越权，不要轻易的认定我们自己可以取代神，我们可以代替神去执行这个拿走生命的事情。生命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小心，不要轻易的自认我们可以替天行道。那将来有一天当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另外一个还有让我们警觉，我们不是他，我们不是这个当事人。不论你多了解他，不论你跟他多亲，不论你拿了心理学博士，依然不是他。你不是他就是不是他，他的痛你可能感受到99%，还是有1%以上你不了解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当事人的痛苦和他心里头的煎熬，许多时候我们了解的有限。所以就像约伯受苦的时候，约伯的朋友过来安慰他，有朋友来安慰你好不好，不错哈。但像 约伯的朋友坐那里一坐就不走了，然后一直跟你辩论好不好？比如说 give me a break, get out, shut up。 这个都是让我们警觉哈，我们不完全体会对方的挣扎，我们不要只是简单的或者太强势的来论断对错。许多时候我们会很理性的很简单的来看对和错，因为那个痛不在我的身上，那个痛不在你的身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那么naive， 不要那么单纯，好像就没事的感觉。 no， 这是很痛的事情，让我们不要那么太强势的来论断对错，让我们需要有同理心，然后下面基督教和基督信仰和安乐死的部分，如果一旦安乐死和自杀的这个悲剧已经发生，当这些悲剧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呢？怎么去处理呢？怎么去安慰呢？去安慰，去处理他的家人、他的亲友，也甚至要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们自己很挣扎，如果在我们最亲的、最熟悉的、最爱的、最在乎的部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Rick Warren 就是 Saddleback Church 的主任牧师，他的儿子因为忧郁症 Depression 几年前自杀，用枪自杀。所以你猜，这么大的一个教会，他们教会上万的人，主任牧师的儿子这样子结束了，这个做父亲的心多么沉重，多么痛，多么痛。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对，所以下头这边写的是事情已经发生，虽然看起来好像比前头的语气缓和很多，但这里让我们有一些爱心。有些体谅啊，第一个，神会不会接纳他？神会不会接纳他？那只有神知道，对不对？那是神的权柄和神的决定。虽然我们都知道不可以杀人，但是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去加剧，不要再去雪上加霜。神会不会接纳他？那是神的权柄和决定。我们会感到不舍，我们会舍不得，包括福大人。台湾的教会经过很多讨论，他们就后面几个有提醒，就他们感到不舍，觉得舍不得，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弟兄这样结束。我们虽然觉得不舍，但是我们决定是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家庭，求主施恩怜悯，求主亲自安慰逝者的家人和亲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一些悲剧已经发生的时候，不要在那些事情上再去打转，看重那个还活着的人，怎么去安慰，怎么去扶持，怎么去鼓励，怎么去陪伴。神会不会接纳他，这是神的事情，不由我来管，也不由你来管。要我们表达我们舍不得，圣经都说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好，然后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施恩，然后求神安慰他们的家人和亲人。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一堂的课就那么快的结束，虽然后头同工一提醒我，你还有十分钟，有 time is up， 我相信在五分钟之内会结束。好，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的，谢谢刚同工提醒啊。基督徒的特殊之处，那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差别？我们跟他一样吗？ Well， 我们想想看，基督徒的特殊之处，第一个，我们原来没有特权，不会死亡。我不知道我们谁有给这样子的恩典，有特权，你可以不死亡的，有没有谁？可以举手。我们都知道，我们神没有给我们这个特权，对不对？ No one has it， 没有人有这个特权可以不死。我们没有特权可以一定不怕。然后圣经里头保罗讲啊，手你的毒钩在哪里啊？很那个，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会将来给你面对那种状况的时候啊，或者面对这种病痛残疾各方面的时候，你可以真正一定不害怕。我们希望不害怕，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没有特权你一定不怕。所以让我们警觉，我们没有这个特权，一定不怕。让我们小心祷告， 行政。然后另外，但我们有特权，我们的特权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有特权求助帮助，谁若帮助谁就不抵抗你，没有任何人事情的帮助比神的帮助更大。所以我们的特权，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OK， 不是从牧师，不是从所谓的习大大或者我们这边这个当农大大啊，我们那川普总统，我们的帮助不是从人来的，我们的帮助从神来的。我们的特权有主的帮助，我们有特权可以得主的帮助，可以得到，不只是你可以求，你可以得到，因为圣经都写了很多东西，你可以照着神所写的向神求，就无不得着，就无不得着。我们还有特权，我们可以享受主的慈爱，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帮助，得到神的帮助，还有得到神的能力力量去面对我们的苦难，去面对我们以后所要走的日子，求神给我们的力量，在那些状况当中给我们活出见证，也求神纪念我们我们的软弱。在这里提一个小小的故事，刚才提到富达人，他因为胰脏癌后来选择安乐死。我们自己教会有两位，我在教会牧会过程当中，这个教会有两位是胰脏癌过世，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十几年。我们的旧大人还记得的话，九弟他是胰脏癌过世，那我的印象我不确定他有非常痛，好像没有，没有，有一些痛。然后我们就在富达人过世那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姓谢的弟兄，他也是胰脏癌过世，头一个礼拜只差两天，前他过世前一天，我跟舅妈一起去探访他，然后他太太还特别提说万一什么万一什么，然后我们就讲起来，然后24小时不到48小时他就走了。那太太讲说他几乎没什么痛的感觉，他们说胰脏，如果你去看胰脏，胰脏有点像个，我不知道怎么描写哈，有点像个烤香肠或什么之类，它有一端大一端小，所以胰脏癌在某一端得癌症的时候你痛得不得了，痛不欲生，但另外一端有时候反而不太痛，不太痛。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特权求神帮助，求主帮助，如果真的有得胰脏癌，亲爱的耶稣，让我得个无痛的胰脏癌，对不对？要纪念雅各软弱，纪念我也是胆小的哈。人家有英雄，我这个熊是狗熊的熊哈，我不同的熊啊，虽然一样类似，但不同的熊。所以你可以求神帮助，求神的怜悯，你可以得神的帮助。所以就是傅大人过世那个礼拜，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也过世，同样的一场癌。所以那天我自己很惊讶，我自己说不出话来。对。傅达人也是基督徒，在台湾的教会说是他是基督徒，对的，所以我并不真的去怀疑这个部分。但是为什么不同？是因为他的主权，是因为他自己的决定，我没有办法勉强。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特权，求主的帮助。我们的特权，我们可以得到主的帮助；我们的特权，我们可以享受主的帮助，去享受主的慈爱。他对我们的是慈爱、怜悯、慈悲，而不是什么愤怒，而不是要真正的好像要苦待我们、虐待我们。所以这是今天我所需要讲的部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有没有特别要问题讨论的？刚刚同工跟我讲还有5分钟，好，请说。
有一个问题要先求一下，就是假设那个人选择冷冻，好，放射以后就把他的脑跟他的身体拿去放在医养院，这是违反责任还是他在
等？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他如果选择冷冻，或者选择他把他的脑和什么重要的器官先取出来摆在冷冻呢？这个是不是违反圣经？我刚刚看到有几位那眼睛的灯。我必须先第一个回答就是，我还没有深入去研究，我懂一点点，不是很懂。所以我不敢直接去回答说是合乎圣经或不合圣经，但我的感觉好像没有直接牵涉到杀人，这是我的感觉。那我是觉得我需要多了解才能够回答。我们中间有没有对这方面学有专精的可以帮助我回答？ 或者有过经验的，没有，没有在杀人，后来两分钟了，对不起，这是我能够回答。还有没有其他要问的？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聊，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周末的礼拜六的下午有这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从基督信仰来谈、来看、来理解、来明白所谓的安乐死和自杀，还有安宁疗护的问题。天父，我们仍在里面接受主啊，求你纪念，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一生的年岁，我们的疆界，你都已经定好。就当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也同样不年轻的时候，我们慢慢感觉到这些问题的急迫性。天父，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些 topic 这些议题上面能更深入一些。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主，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将来所要走的道路，在今生之后要去哪里。天父，更求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就让我们学习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我们的主祷文，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让我们遇见我们所承受不了的那些疼痛、那些苦难、那些挣扎，救我们脱离那些凶恶，他们救我们脱离那些我们受不了的那些胰脏癌那种疼痛，那种极端的没有办法控制的疼痛。就我们请连续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从今生进入永恒的时候能够平顺的从今生进到永恒，进到你的怀抱当中。也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从现在到未来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这个时代当中，在美国一年就有45000人自杀，恐怕有上百万的人在考虑自杀。听我帮助们把你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尽快的跟他们分享。愿你自己的心意是愿有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听我帮助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成为让别人的永生祝福的一个导管。帮助我们不去绊倒别人，也帮助我们自己不被绊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
谢谢，我们再次与大家会赠送给陈牧师这个小礼物哈，
谢谢
陈牧师再次来鼓励，是的。那很快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还有15分钟哈，那一个小秀哈，那么之后呢，我们还有个主题信息呢，在4点就开始了，在主堂。啊，那么你们还有点时间的话，还想跟熊牧师多聊的话，你们私底下跟他再聊吧。15分钟还有一点时间哈，那你们有时间就斟酌一下 ，OK？ 还有就请熊牧师这个。